欢迎你再度收听《天人之间》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介绍过耶稣基督召教门徒、建立教会的经过。那么今天我们愿意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的，也是同一个方向和主题。我们在上次节目的最后提到过教宗的不可错误性。我想教宗不可错误性，我们最后因为时间关系，只是短短的几句话把它一笔带过，现在稍微多讲一点。教宗不可错信，正如上次说过呢，指的是在信道、相信的道理方面，他是绝对不能错的。因为这位耶稣对教宗的一个承诺，看，阴间的势力不会得胜你，同时呢，也讲，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，一直到世界的终穷。这句话呢，是耶稣他在升天之前，他派遣宗徒，就是基督徒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，后来告诉他们说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终穷。也就是教宗有来自耶稣基督亲自的对他的承诺。因为如果在信道方面他能错的话，那么我们教会就会四分五裂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必须要懂得，那就是在历史上呢，差不多有270几位教宗，在这方面他们是向来没有犯过任何的错。这里代表着天主圣神一直在带领着我们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关于下面的一个主题，那就是教会的一个制度。我们知道教会可以分成圣同的教会还有子民的教会。圣同的教会指的就是领导的阶层，当然最严格来讲就是神职人员了。修女、修士还有教友，这是属于子民的教会。在圣同的教会里面呢，是以神职人员，就是神父他们所组成的。这里面我们再分一下，就是有教宗，教宗就是耶稣在世的代表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任何一个组织，哪怕是最神圣的宗教的组织，它的目标都是最神圣的。但是呢，他还是必须要有一个首领，因为不然的话能够变成一盘散沙。也因此呢，耶稣他在第一眼看到波多的时候，就立他为教宗。然后呢，在诺亚第21章他升天之前，很清楚的把这个钱交给了他。那么教宗的底下呢，有所谓的红衣主教，或者叫做枢机主教。枢是枢纽的枢，木字旁一个妻子。机是机关的机，表示是一个非常重要地位的一个人物，或者称之为红衣主教，因为他们所穿的、戴的都是红色的。后来接着下来有所谓的总主教，因为天主教的行政的划分是这样的，在一个国家里面或者一个教区里面，它有分不同的教区，每个教区有一个主教，如果是一个总教区的话，那么就是有总主教，那一般就叫做主教。那么接着下来就是有一些神父来帮助他，就是他的助手。教宗的产生是这样的，他是终身职。如果教宗没有去职之前呢，那么就没有必要来改选。被选的人，什么样的人都可以。当然在教会里面是指的是男士。但是有选举权的却只有红衣主教、枢机主教们。那么当教宗去世了之后，全世界各地的枢机主教他们要到罗马梵蒂冈在那里召集开会，而且这个枢机主教听说是这样的，要根据一个教区啊、一个地区、一个国家他的教友的人口来做一个比例。但是今天教会是否有别的一种规定，我就不是很清楚了。那么他们到了梵蒂冈，他们开会，他们做什么呢？根据教会的传统的说法，他们在选举之前，他们必须要讨论、要祈祷，而且要守斋。他们当时吃面包和清水，现在不晓得这是否有些改变。这些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着他们这种守斋克己呢，刻苦能够邀得天主圣神的光照。在他们祈祷守斋了之后，他们投票。如果投票出来第一次就选出来的话呢， 听说在梵蒂冈那边有一座房子的外面的墙上有一个钉子，这个钉子上面会挂了一个桶，里面有稻草。如果是放出那个白烟的话，是代表一个新的教宗耶稣在世的继承人已经产生了。因此在外面等候，久久等候的这些教友呢，他们会鼓掌欢呼，他们会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牧人了。但是如果没有选出来的话呢，就不会放这种白烟，所以他们必须要继续的祈祷守斋，一直等到选出来。根据教会的统计，就是现在教会到目前教宗大概有270几位。那么这些教宗被选出来，有不少的教宗当时呢产生了，好多人他们有一点觉得莫名其妙，好像说奇怪，这本来并不是他们原先计划中的一个。我想这里要说明的就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基督徒在旧约里面天主说的，我的计划不是你们的计划，我的想法也不是你们的想法。也毕竟天主圣神他是不会错的。像我们举两个例子嘛，就是在教会的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一位教宗叫做若望二三世。若望二三世被选出来大概是差不多30年前左右。30年前呢，当他们在选教宗选到的这位若望二三世的时候，他们就有点莫名其妙。他说这个人到底是谁，好像并不是在过去很出名的一位。而且这位教宗的个子矮矮的，他是意大利人，矮矮又矮又胖，而且他外表长得也没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。好的，话说有一次呢，他们正在庆祝他的登基的茶会的时候，有两个意大利的贵族夫人，他们在那边交头接耳，他说奇怪，这个教宗长得也不高，长得也不英俊潇洒，好像年纪一大把，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表现。后来的他们正在咬耳朵的时候，突然间站在他们旁边的一个教友使一个眼色，他说不要讲了，因为教宗就在你们的背后。这时候他们两个人回头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他真的吓了一大跳，因为他是教宗啊，我们天主教的在世的耶稣的代表。就在这时候听说这位若望二三世教宗呢很有幽默感，他就回头笑笑的对他们说，他说这也不是时装表演，大家嘻嘻哈哈就把一场非常尴尬的场面给化解掉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是时装表演的话，模特儿必须要脸蛋好身材好，但是呢这也不是，这只是选一个教宗教会的牧人而已。所以表示这位教宗的确是非常有幽默感。那么接着下来，当时他产生了之后，有很多人以为说这个教宗年纪这么大，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表现，很可能只是一个过渡的教宗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大概教会在现时代这个阶段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，所以可能他来填一个空白，也许几年以后他死掉，后来天主再安排另一位。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这位被视为过渡教宗，他一登基了之后，突然间他公开的宣布他要召开一个 大公会议。那个时候全球有点哗然，特别是他周遭的人觉得这个不可思议，他们就跑去告诉他说，他说教宗啊，他说根据历史的经验，每召开一次大公会议，什么叫做大公会议呢？就是教会为讨论全球天主教有关的一些事宜，不管是在教理方面、伦理道德方面、圣经方面，或者面对现代社会、现代世界的种种的问题，应当提出什么样的答复的这种大会。他说必须要花好多的时间、财力、人力准备才能够召开，而且呢，历史告诉我们，有时候这个会要多少年才能够结束的。那么教宗您现在年纪这么大了，您是否能够看到它的结果呢？但是毕竟伟人是伟人，他不为自己，他这样回答说，他说在此时此地，天主让我知道必须为教会召开一次叫做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为什么叫梵蒂冈第二届呢？那就是在哪一个地方召开大公会议的，就以当地的名字呢来作为那次大公会的名字。那么梵蒂冈是第二次召开，所以称之为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。好的，所以后来真的他召开了，事实也证明他自己并没有看到他结束，因为后来是由他的继任人，那就是保禄六世，他替他完成的。从表面上看起来，他真的好像没有看到他的结果，但是其实呢，他为我们教会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贡献。因为不能够否认的，将近30年前的大公会议召开了之后呢，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混乱的场面出现。比如在过去呢，有很多的神父修女们，他们固守自己工作岗位，但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稍微打开了之后，开放了之后，有很多人讲的不好听的，讲的比较开玩笑的来说的，就是排队的走了。我记得当日看到英文的《时代》杂志上面这样写的，他说有一个美国的修士，这个修士是在大学教英文，他最后一堂课教完了之后呢，把自己的道袍脱下来，后来请记者来接受访问，者拍摄一张照片留念，后来他公开宣布我要还俗了。我觉得这个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一点，但是不能否认这样的一个场面正足以代表，所以当日有很多很多的神父修女还俗了。当然为我们做教友来讲，心里当然非常的难过，因为一个圣召啊，当神父修女的这种圣召来之不易。第一个，他必须要做很多的牺牲，而且往往会受到了父母家庭，特别是母亲的反对，而且要经过很严格的很严厉的培训，后来才能够成神父、修女或者是修士。所以如果他们离开，是在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惋惜难过。但是呢，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这样的。我记得在1960年我刚修道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中午休息，然后起来了以后，在布告栏上会看到沈师神父写了一个布告，他说某某修士离开了，你们不要难过，为他祈祷。我们当时真的非常难过，但是几十年修道了之后，让我看得多了，阅历也多了，也因此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话，我说真的没有办法并不是说你觉得不行就不行，要经过祈祷，经过神师神父的指引，然后要好好的批判分辨到底是不是你真的不能够继续下去，不能够随便丢掉，因为这个是不应该的，因为天主给你的圣召是为将来救人的灵魂，你不能因着个人的自私，后来有多少的灵魂也许因此你把天堂的门为他们关闭起来了，所以当然不能够轻举妄动，不能够把它当作儿戏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当时呢，梵蒂冈大公会召开了之后，的确有不少人走了，我想他们的离开，第一个可能觉得不适合了，从每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为教会也是好，因为如果这种奉献的生活是自由自愿的，他不愿意的话就走了的话，那么也许为教会也好，也不然的话有一部分的神父修女修士在那里努力的传教，但是有一股的力量在你牵扯着，不是等于扯平了吧？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而已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在那个时候有人就离借着这个机会，过去不敢走的最后终于走了， 当然有的人因为是自己把持不住，受到的客观的气氛的影响而离开，所以这是一个蛮惋惜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，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当会议给整个的教会带来一个全面的革新。像过去我们的弥撒是拉丁文的，但是如今我们可以自己用中文，甚至也可以用方言来祈祷。我们过去参加拉丁文的弥撒，神父在上面念什么唱什么我们都不懂，但是如今我们却能够有意义的，我们懂得的去参与的这个弥撒圣祭。我觉得这的确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，一个革新，也因此我们教会呢，现在慢慢的比较能够适合这个时代。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这种教会的圣统制呢讲完，我们就留到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来分享。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，谢谢你，天主保佑，再会。